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经文是马太福音九章一到八节，主耶稣医治瘫子。在分享之前，让我们先一同祷告。亲爱的爸天父，主我们仰望您，主我们祈求您保守我们在各处的聚会都平安。我们求您感动您的儿女，愿意在线下相聚，彼此相交，也一同来赞美您，一同来寻求您。主，我们祈求您保守我们的各处的聚会都不被搅扰啊，并且有圣灵的同在和圣灵的感动。主，我们祈求您亲自的解开您的话语，也亲自的打开我们的心，使您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产生果效，能够使我们的生命得到更新。主，我们仰望您，以下一切的时间都交在您的手上，求您同在，求您祝福。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可能有弟兄姊妹好奇，主耶稣在他的整个传道生涯中，一共医治过多少病人？其中又有多少的瘫子？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八章，还有十二、十四、十五、十九和二十一章，记载耶稣传道的时候，有各种病人和被鬼附的人来到耶稣面前寻求医治。而耶稣就治好了一切的病人和赶出了所有的邪灵。所以可以肯定，主耶稣医病赶鬼的行动是经常的，而治好的病人也是极多的，只是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确切的数字。而圣经比较详细的提到医治瘫子的故事有两处。第一处是马太福音第八章，主耶稣在加百农医治百夫长的仆人。圣经明确说，百夫长的仆人得的是瘫痪病。而第二处就是今天我们分享的马太福音第九章，也是发生在加百农。九章一节说，耶稣来到自己的城里，其实就是指加百农。此外，还有约翰福音第五章，记载主耶稣在毕士大池边医治了一个患病38年的病人。但那个病人说，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所以我们不能确定这个人是瘫痪的还是瘸腿的，因此可以确定被医治的瘫子的故事就是马太福音第八章和第九章提到的这两个。而这两个故事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病人的痊愈都不是因为病人自己的信心，前者是因着百夫长的信心，而后者是因着病人朋友的信心。而马太福音第九章也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这里提到了医治和赦罪的关系，更清楚地写明了主耶稣的特殊身份。关于这一段经文，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五个方面：第一，朋友的信；第二，文士的信；第三，全人的医治；第四，赦罪的主；第五，众人的反应。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方面，朋友的信。第二节说，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瘫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这里的他们是指瘫子的朋友们，这说明瘫子来到耶稣的面前可能不是他自己的意愿，或者他可能比较软弱，并没有积极的寻求主，但是他的朋友们却积极主动的把他带到了主的面前。积极主动地把人带到主的面前，就说明他们对主有信心。而这段圣经也证明，这样的信心是被主纪念的，以致原本信心软弱的，或者还不认识神的人，就因着相信之人的信心而蒙福了。在圣经中，有的地方显示主因祈求者的信心而施恩，例如马太福音九章二十二节，主对患了12年血漏的妇人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但也有的圣经甚至有很多的经文证明代求者的信心也被主纪念。例如马太福音15章那个为自己女儿祈求的迦南妇人，主对她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还有马太福音8章的百夫长主也因他的信心就医治了他的仆人。而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一段也是一个例子，这些经文都证明， 我们因信为他人代求，或者我们因信做福音的使者，绝不突然。除了信心，摊子的朋友们还有充足的爱心。信心是指我们相信主的身份和主的能力，而爱心是指我们关心他人，在乎他人，对他人有一种强烈的情感，以致我们会为他人付出。有信心的不一定有爱心，我们可能观念正确，但对人却漠不关心。那怎么能够看出一个人有没有爱心，以及有多少爱心呢？我认为一个比较准确的指标就是看这个人能为他人付出多少代价，并且不感到为难。这个代价包括时间、金钱和实际行动。例如，父母每天早起为孩子预备早餐，送他上学，花费很多的金钱养育儿女，也尽量抽时间陪伴孩子，而且做这一切不是一天两天，而是成年累月，是周而复始。并非做这一切不辛苦但是父母却没有怨言也不觉得为难这就是爱了。按照这个标准我们想一想我们爱谁呢？我们的爱心有多少呢？按照这个标准，可以说摊子的朋友是真爱他的。马太福音关于这一段的记载比较简略，但是和这一段经文平行的马可福音2:4告诉我们，当时的情况是人很多不得近前这个摊子的朋友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拆通了才把这个摊子连锁躺卧的褥子都坠下来这才见到了耶稣由此可见，摊子的朋友们为他是大费周折的有体力的付出和房主交涉被在场的人侧目还要赔偿房主的损失实在是付出了不小的代价。而这才叫爱爱不是嘴上说说，爱是实际行动，爱是不怕麻烦，爱是愿付代价。此外仍然是马可福音的平行经文告诉我们摊子的朋友不是一个，而是四个这也不难理解把一个完全不能行动的人抬到耶稣面前，而且还要从屋顶坠下来，这不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任务。而这也应该使我们想到其实很多的福音的工作，很多的服事的工作，都不是单独的人可以完成的，需要配搭，需要合作这也是神在地上设立教会并命令他的儿女们要彼此联络成为一个身体的原因。所以我们若要讨神喜悦且能够服侍人，不仅要有信心，还要有爱心，还要有愿意与他人配搭和保守合一的心。第二个方面，我们再来看文士的心在这一段和摊子的朋友们相对的就是文士圣经说有几个文士心里说这个人说健忘的话了为什么他们会这么以为呢？为什么文士会认为耶稣说了健忘的话呢？因为按着传统的观念赦罪是唯独属于上帝的权柄先知被神的灵充满，也可以说预言，也可以行神迹，但是却不能宣告赦免人的罪，这是人和神本质的不同。所以谁要是宣告赦免人的罪相当于这个人自称为神。可以说这个传统的观念其实没有错，而主耶稣对文士说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这两节经文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主耶稣承认赦罪是上帝独有的权柄，所以他特别要以神迹表明他正有这赦罪的权柄，以致最终表明他不是夫子，也不仅是先知，他乃是神的儿子是具有神性的基督。因此文士的错误不在于把赦罪的权柄单单归给神，而是不承认耶稣就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而文士不承认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是因为他们疏忽吗？ 是因为主耶稣故意隐藏自己的身份吗？都不是。当施洗约翰被下在监里，信心软弱的时候，他派门徒来问耶稣，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所以主耶稣并没有一直隐藏自己的身份，而是不断借着神迹奇事和应验旧约预言的方式启示自己，以致使约翰的信心可以得到坚固，也使彼得可以认出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这几个文士为什么认不出耶稣就是基督呢？不是他们对旧约不熟，也不是主耶稣彰显的证据还不够，而是他们被私欲捆绑，不愿意接受，也不愿意相信。所以主耶稣才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这恶念不是知识的不足，也不是一时的疏忽，而是看重利益，不在乎真理，是看重地上的好处，而不在乎谁是基督。撒都该人、法利赛人、文士和一切既得利益者，看到耶稣的第一反应不是这人怎么这么有能力啊，怎么这么仁慈啊，怎么这么符合旧约的预言啊？他们不是这样的反应，他们的反应是，这人对我们的威胁多大呀！要是人们都听他，都跟随了他，可怎么办呢？这就是为什么耶稣降生会使有些人担心，而不是喜悦。这也是为什么祭司长和文士们一定要杀死耶稣，都是因为人的私欲，就是主耶稣指出的恶心。而与此相对的，施洗约翰能够说出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实在是太伟大，太属灵了。什么是真的属灵？不是像文士和法利赛人那样拥有丰富的知识，而是能不被私欲蒙蔽，也不被私欲捆绑。对我们的国家来说，我们应当为执政掌权者祷告，愿他们不要把自己的权力和地位看得比真理和正义更重要。我们也要为自己祷告，使我们看到比我们更火热、更有恩赐的弟兄姊妹，我们就喜乐，而不是嫉妒。愿在外邦中有更多敬畏神的哥尼流，也愿教会里充满真属灵的施洗约翰。第三个方面，我们来看主耶稣的医治。主耶稣的医治是全人的医治，不只医治我们的身体，也医治我们的心灵。主对瘫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这句话说明，让瘫子更加痛苦的不是身体的残疾，而是心灵的煎熬。人身体的病可能因为多种原因造成，可能因为自己犯罪而被上帝审判。例如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保罗说，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着饼喝着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这就是犯罪被上帝审判以至于生病。也可能但是生病不都因为这样的原因也可能是因为人受了世界败坏的连累并没有自己直接犯罪但是是受了世界败坏的连累。例如环境污染例如食品安全导致人生病。还可能是因为魔鬼的攻击而不是自己的过犯例如约伯的遭遇。我们不知道这里的瘫子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生病但显然他对罪非常的敏感他可能没犯什么导致生病的罪，但是却深深地感到自己是个罪人并且与神隔绝。而这种与神隔绝被神定罪的痛苦才是他最大的问题而这样的痛苦如何解决呢是靠修炼吗？ 啊，是靠行为完全吗？这些努力其实都不能真的解决问题，啊，因为没有人能靠自己完全满足上帝的要求。谁以为自己可以，就是自义，也是自欺。而真正能够解决与神隔绝，啊，被神弃绝的那种心灵绝望和痛苦的，唯有神向我们显现，并且亲自宣告说：“放心吧，你的罪赦了。”主耶稣在此就是做了这样的事，啊，他也在此证明他确有赦罪的权柄，他就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人的痛苦啊，不仅仅是身体上的，尤其是在今天这个时代，啊，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人心灵的痛苦啊，其实比身体的痛苦更大、更深，啊，但无论是被定罪的痛苦，还是其他各样的心灵疾病，我们相信，唯有主能够医治。啊，我相信，瘫子重获行走的能力，啊，是让他高兴的，啊，但是他心灵的释放和自由，啊，更能够令他兴奋和值得欢呼。这个瘫子啊，真是有福的人。但圣经记下这些事，更是为了我们，啊，愿我们都因为这样的见证，更加信靠基督，啊，求主使我们靠他身体灵魂都健康，身体灵魂都健壮。第四个方面啊，我们来思想主耶稣的赦罪，啊，主耶稣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啊，这句话不仅证明了啊主耶稣的身份，啊，也证明了啊也彰显了他来到世上的目的和使命。基督来，不是为了做我们的护身符，啊，不是为了配合我们的人生规划，啊，也不是为了帮我们实现地上的梦想，啊，基督来是为了使我们与神和好，啊，也是为了使我们能够活出啊神所喜悦的样式。这个瘫子啊，为罪忧伤，啊，为与神隔绝痛苦，其实显明他的灵性比很多人更好。啊，这个世上有太多人，根本不在乎有没有神，啊，也不在乎谁是真神，啊，或者享受最终之乐而毫不忌惮审判。和他们比起来，这个瘫子是属灵的，啊，是关心真正，啊，应当关心的问题的。基督为赦罪而来，啊，为对付罪而来，啊，为使人啊与神和好而来。这不仅是对啊未信之人的宣告，也是对我们啊基督徒的提醒，啊，提醒我们不要在世俗中渐渐迷失，啊，不要忘记什么才是啊更重要的事情，啊，什么才是更重要的事情呢？认识神啊，并且活在神的里面，比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更重要，啊，追求圣洁和结出圣灵的果子，比赚得全世界更重要。正直善良啊，不做罪的奴仆啊，是比身体健康、事业有成却胜不过私欲啊更有价值和更可羡慕。最后啊，我们再来看啊，当时围观的众人的反应啊。圣经说，众人看见就都惊奇啊，就归荣耀于神。这样的反应啊，是比那几个文士的反应好得多的，啊，虽然他们还不完全认识耶稣啊，还不完全认识耶稣就是基督，啊，还以为啊，只是啊，神把赦罪的权柄赐给了人，啊，但是他们的心是开放的，啊，他们没有武断的下结论，啊，且承认这是美好的见证，啊，相信这样的心态可以使他们渐渐接受啊，渐渐的接近真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啊，可能不容易一次就把真理讲清楚啊。即使我们讲清楚了啊，听的人也不见得啊都能够当时啊就全都领悟啊。但是，只要啊听福音的人心态开放啊，没有反感啊，且有所触动，哪怕这触动很轻微，也是值得欣喜的。相信这样的心态啊，对于最终能够相信，啊，是大有帮助的，啊，也相信这样的心态 也是圣灵工作的结果。我们传福音啊，不仅要为自己讲得清楚祷告啊，我们也要为听众的心灵状态祷告，口才、时机、心灵的状态啊，最终啊都是神所赐的，一切都要依靠神啊，一切荣耀也都归于神。阿们。好，让我们来祷告。啊，主啊，我们尊崇你，因为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主，我们感谢你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重新成为神的儿女。主，我们也感谢你为我们预备永生，使我们在今生的一切患难中仍有指望。主，我们也祈求你来坚固我们的信心，也赐给我们更多的爱心，使我们愿意成为福音的使者，将关乎救恩的大好信息就带给一切在黑暗和绝望中的人。主啊，我们尊崇你，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